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好，今天的晨祷我们继续来看以赛亚书，今天是要来看第十七章的经文。好，在开始分享今天的经文之前，我先分享一个就是我看到一个很有这个建设性的一个见证，就是说到有两个攀山的，很喜欢攀山的两个攀岩者，他们都是非常有经验的，所以他们就两个时常结伴一起去攀山啊。结果有一次他们就来到一个狭窄的路，哎，结果就需要靠那些突出的石头用手抓住这样爬上去，因为两个都很有经验，所以其中一个看到有一块突出来的石头，他就信心满满的凭着自己的经验抓住爬上去，但是结果因为那块石头原来已经不牢固了，他站上去的时候整块石头就掉了下来，他整个人也掉下去，结果就死亡了。然后另外一个呢，他就小心翼翼，当他攀爬的时候他就摸着那块石头摇了一下，确定是稳固他才爬上去，然后最后他就终于安全的就抵达了目的地。所以今天从这个故事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在信仰上也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不要凭自己的经验就信心满满的觉得我可以这样做，除了要信心满满，我们更加要确定我们所信靠跟随的是正确的对象，就是我们的耶和华真神。所以今天在这章的经文我们就看到，当时的以色列人就以为去结交那些强国啊，并且跟随这些强国来拜他们的偶像的时候，可以保障自己和保障自己的国家。但是这章先知以赛亚就在这里提醒他的百姓，其实如果他们忘记了神，错误的去依靠那些自己选择的所谓的依靠的时候，其实最终一切都是要归于徒然。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在接下来经文看到讲到忘记神的下场，其实就会陷入不但国家荒凉，人民要蒙羞，而且要面对非常凄惨的下场。所以首先我们看到从第一到第三节，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大马色被废弃然后变成乱堆的这个下场。首先第一到第三节就讲到，论大马色的末世，看啊，大马色已被废弃，不再为城，必变作乱堆。这里讲了大马色其实就是这个亚兰国的首都，所以也是代表亚兰国，就是当时以色列人北国以色列去依靠的一个所谓的强国。所以但是这里我就让我们看到先知以赛亚预言这个大马色将彻底的被废弃，而且变成废墟。所以而且讲到城邑要变成废墟，羊群可以安然躺卧，无人惊扰他们，就是整个城已经没有人了，羊都可以在那边随处走，随处的睡觉。所以这个预言的宣告让我们看到，其实他是要指出这个大马色的毁灭被废弃，其实会带给北国，就是这个以法莲，也代表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他们也将受到影响。因为以色列一向就是依靠这个亚兰国啊，觉得他是强国可以保护他，所以以为靠住他们可以来对抗当时那些强国的侵略，比如说亚述啊。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先知预言了，你所依靠的亚兰国将要被废弃，而且最终连你自己也将失去保障。哦，第三节就讲，以法莲不再有保障，大马色不再有国权，因着你依靠的人倒了，所以你已经没有保障，没有依靠了。所以这段末世第一节就让我们看到，表面上是讲大马色被废弃，实际上是向神的百姓说话。说什么呢？就是要借着这个预言亚兰国要倒来警告以色列人，不要去依靠外邦人，不要去依靠人的聪明去求自己的所谓的依靠，因为依靠人其实随时是会倒的， 如果不是出于神的旨意，而且神更是要借着以色列要面临这样的错误依靠受管教，也要向当时的犹大来讲话。犹大就是南国那边，对他们说，这就是忘记神依靠外邦人的下场，就是以色列的下场。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有忘记神面对什么的下场。所以今天在这一段一到三节也提醒我们，其实我们成了基督徒之后，其实很常我们也会忘记神是救我们自己的神。而且当我们走着走着，特别处在这些所谓逆境或者挑战的时候，我们不但不能成为外邦人的这个指明道路的这个传福音的人，而且我们反而可能会去投靠外邦人，想从他们那边得到出路，得到保障，结果就是像以色列人今天讲的，不再有保障。我自己就经历过这样，就是当我第二的女儿发生了这个早产，身体很多状况的时候，其实在神的家里面，很多弟兄姐妹都常常鼓励，但是因为他们一直讲的就是祷告祷告，所以当我在祷告当中又看不到所谓的我要的果效的时候，我就开始出去寻找我的朋友，就是我以前的老朋友，以为向他们那边来聊天啊，跟他们相聚啊，可以得到一些我以前好朋友的这些安慰了。但是哪里知道结果，我就错误的找错人，让我自己不但得不到出路，反而是陷入到再一次的软弱里面。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其实不止我有这样的经历，我看到很多基督徒特别是在困境的时候，很常也会找到错误的依靠。就像有一些婚姻上有问题了，我看过就是找到一个觉得很安慰我的，很了解我的，结果就异性相吸的时候，结果就有出轨的现象，而且渐渐可能有一些变成离婚。所以不但不能显明基督徒美好的见证，就是婚姻是一直永远的约定，反而变成了不好的见证，就是变成这个离婚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其实我们要找依靠，就好像我们站累的时候，我们会靠在一堵墙，如果这堵墙不是很牢靠的时候，这个墙一倒，我们在想要得安息的时候，其实也跟着倒下去。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想要找好的依靠，全然的依靠，那我们就来看如何的来跟随神，就是神要跟我们讲的接下来的经文，让我们知道怎样来依靠神，不忘记神，而得到全然的这个拯救，全然的祝福。所以第二点，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他跟这个依靠亚兰人，亚兰人倒了之后，他们其实也跟他们一起陷入衰败了。因为以色列人在第四到十一节以赛亚的预言就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大马色的毁灭，其实也导致当时北国以色列人就也陷入到衰败和荒凉，因为他们依靠错误，而不是选择依靠神。所以这里四到十一节就有三个那日，就是第四节有那日，第七节跟第九节都有那日，这三节的那日就是讲到当时以色列接下来会面临如何的下场。让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到第四到第六节就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将所剩无几，第四节到第六节就让我们看到到那日雅各的荣耀必至歇薄，他肥胖的身体必渐瘦弱，就必像收割的人收敛而架，用手割取穗子，又像人在立伐阴谷失取遗落的穗子，其间所剩下的不多，好像人打橄榄树在茎上的枝梢上只剩两三个果子，在多果树的旁枝上只剩四五个果子，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的。这里也再次的提醒我们，神用他的预言，用他的话语，让我们看到当时的北国以色列 到了那日，就是指神要降下他的惩罚的日子来临的时候，这个北国的以色列，也是这个雅各的意思，因为雅各又叫以色列，让我们看到到当到时到那日，雅各虽然有很多的子孙，但是必至削薄消薄，就是说会慢慢的变少，然后减少到只剩下很少的余民而已，而且所有的荣耀就要像一个，这里讲的很像一个非常的肥胖健壮的身体，要慢慢的瘦落下来，就是神的荣耀都慢慢的离他们而去。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其实当以色列人没有与神同在的时候，他们将要逐渐的衰败，而且剩下的这些渔民就很像经文所比喻的，就很像那个田里面所剩余的穗子和枝头，这样剩下一点点而已。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神对他的子民是充满慈爱，就因为爱所以有管教，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管教似乎非常的严厉，但是我们也知道神不会使他的子民完全的灭绝。所以从今我们看到在茎上的枝梢上只剩两三个果子，和在多果树的旁枝上只剩四五个果子，这两句话就让我们看到神还会保留渔民，这也是神给他子民的应许和盼望。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神有管教，而且神在管教里面还依然给他的子民，也是给今天的我们有恩典，因为神的慈爱对于他所拣选的子民是完全不会改变的，他仍然会给百姓，给我们一个出路，一个盼望。所以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很舒服的在新加坡，是一个很安逸的国家，如果我们真的感谢主什么都没有缺的话，我们要常常的感恩，要明白这一切其实是来自神的恩典，都是神的祝福啊！如果我们今天在生活上面对一些的挑战的时候呢，或者是像以色列子民因着我们有一些的不合神心意的地方，在现在正在受着神的调教和管教的时候呢，当我们能够数算神的恩典，其实我们就更有信心的明白神管教我们都是出于他的美意，就是要让我们从管教中可以回转。所以今天无论我们面对什么状况，我们都要感谢神没有将我们灭绝，还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存活，可以继续的有回转的机会。其实这也是神管教他的百姓的目的。我们从第七、第八节可以看到，神管教百姓的目的。当时我们就看到以色列当时其实是在仰望着亚兰的，从经文我们看到，而且他们是祭拜亚兰的神偶像。但是第七节又让我们看到，当那日人必仰望造他们的主，眼目看重以色列的圣者，他们必不仰望祭坛，就是自己手所铸的，也不重看自己指头所做的，无论是木偶是日像。所以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神对以色列子民做出这些人严厉的管教，其实目的就是要他们离弃外邦偶像，离弃错误的依靠，让他们有机会回转，叫他们不再仰望别神，不再仰望偶像。所以这里讲当那日，就是百姓仰望重新回转，仰望造我们的主的时候，就会重新的在神的祝福里面。其实这也是神要管教百姓的目的。其实我们知道我们人常常会犯同样的错误，特别是一些所谓我们很多借口的，我的软弱啊，我不行啊，其实这一些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全心的来仰望神，没有全心的来依靠神，所以最后我们仰望错误的时候，最终 败坏、沉沦是我们自己。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先知传出的话其实已经很多年了，直到现在还在传，但是很常我们没有去重视啊，很常觉得那是过去的事，或者哎，这句话似乎跟我没有关系，我没有处在这种状况。但是今天神要让我们看见，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会面临困境，我们也会随时走到似乎没有出路的时候。到那时我们不要到那时撞到头破血流才来仰望神，虽然来得及，但是我们就走了很多的冤枉路，甚至在过程当中我们成为了不好的见证，成为别人的绊脚石。所以今天神施恩的手同样的要在我们的身上，他要祝福我们，所以他要做管教的工作。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突然间失去了一些东西，或者突然间觉得哎，为什么我求的得不到的时候，其实神正在帮助我们，他要拿去那些我们觉得靠自己得到的，我们觉得可以夸口的，而且这些我们夸口的东西常常就使我们看不见神的作为，而觉得啊，我很行。所以神今天要拿去，比如什么呢？比如我们很丰富的这些财产啊，物质的享受啊，我们在安逸当中很常就忘记了神。神如果要拿去，就是为了让我们重新的看见神，不要忘记神。甚至在很好的顺境里面，甚至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们也会忘记神。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顺境在健康的时候就紧紧跟随他，而不要等到神出手让我们陷入到这个挑战的时候，要重新使我们回转的时候，我们才来似乎很凄惨的来求神。因为神不是急救站，不是你打电话他就叫救护车来救你，而是神随时与我们同在。在管教当中他特别的要牵我们，只是我们常常甩开他的手。所以今天其实我们要明白，一切都是来自神的恩典。当我们知道神拿走我们一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要反省，是要让我们定睛转眼仰望神的时候了。就很像我们现代人很常就会哇，我现在胖了，我要努力减肥。这样为什么要减肥呢？就是为了健康啊，第二可能也是为了漂亮好看啊，穿衣服。但是其实神现在也要我们在心灵上减肥，因为我们很多被物质被所谓的油脂蒙蔽了我们的眼睛，看不到神的作为，没有数算神的恩典。所以神要我们在心灵上减肥，拿掉这些蒙蔽我们的东西，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其实也是让我们重新蒙恩的开始。所以今天我要感谢神，就是因为我在他的管教里面，在监狱里面，我才真正的被拿走蒙蔽。在世界的时候太多花花草草了，这些花花草草太吸引我了，反而完全没有去顾到这些所谓永恒的东西，我只享受在现今的这个享受而已。但是神有他美好的旨意，当他在管教你愿意回应的时候，你的帕子就要被拿走，看到神的作为，这就是神管教我们的目的。好，我们感谢主。然后第三，从第九到十一节的到那日，就是忘记神的必然要枉然徒劳。第九到十一节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其实就是再次的来警戒以色列人。当时的以色列人其实他们会陷入到被撇弃啊，他们会变成荒凉啊，就是说到时预言他们将会面临这些东西，都是因为他们忘记拯救他们的神。而且在那日就是神惩罚的时候，惩罚的时候，审判的时候，他们要面临的下场就是刚才讲的经文讲，他们的地将会变成荒凉， 然后他们因为亚兰国被废弃了，所以他们是依靠亚兰国的，他们也同样的被撇弃。所以无论他们怎样努力也没有用，从经文我们看到他们所收割的一切都飞去了，而且无法享用到成果，一切都徒劳。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经文讲到以色列人当时所以栽种了但是却没有收成，就是因为他插上了异样的栽子。在第十节让我们看到，所以你栽上佳美的树秧子，插上异样的栽子。这个栽子也就是说从外面移植过来的这些枝条。从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这个比喻清楚地告诉我们，以色列的问题就是他们忘记拯救他们的神，他们去从别处，就是从亚兰国那边找依靠找帮助，结果似乎让我们看到，从外面移植了异样的栽子进来的时候，似乎有一个新的品种要结果了，但是其实却不是的。这个异样的品种进来的时候，其实就败坏了他们的人心，让他们选择离开神，对神不再专一，而选择去依靠强势有势力的国家，有势力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当他们将错误的依靠离开神的时候，忘记神的时候，就结不出果子来，而且结局就是随着他们所错误的依靠被神废弃，然后变成衰败，陷入到荒凉里面。所以今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常常提醒我们，但是我们常常也会忘记，就是一个人忘记了神，他的道路必不亨通。因为忘记了神，其实就忘记了神的教导和警告，然后就开始走自己的路，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偏离神的祝福，然后一无所有，枉然徒劳。其实我在最后一次被关7年的时候，我先来回想，法官其实早在2、3次之前已经警告我了，如果你再来，我就要让你判你强制性的监禁，就是最少7年，最多20年，如果你还不知悔改。但是很长，我在里面的时候，在关的时候就很警醒，我不可以再来了，再来就会面对很长的刑期。但是当我出去之后，我完全的忘记了法官的警告。为什么呢？因为我陷入毒品，陷入花花世界，然后日子久了就觉得这件事情不会临到我的了。而且当我再一次被判的时候，似乎没有生效，这个警告还是很短的，1、2年、2、3年。所以当真正临到我的时候，我才觉得哇，真的会发生在我身上的。但是其实不是我不知道，而是我选择忘记他的警告。所以今天我要感恩，因为虽然是7年，但是是最短的，最长的是20年。假如当时我判20年，现在我可能还剩下几年才可以出来。所以今天同样的，神管教我们就是要除去我们的蒙蔽，我就是这样在监狱里面除去蒙蔽，才得以看见神，得到神的救恩，也是我蒙恩的开始。其实今天大家可以想想，你有什么东西是觉得我可以不必靠神自己来了吗？今天我们不要忘记神的警告，因为我们很常还是会依靠自己想要的，还是那些暂时的东西，比如有势力的人啊，比如我的车子啊、房子啊。其实当我们依靠这些暂时的东西来给我们永久的安全感的时候，其实是自己在骗自己，最终我们得到的就是悲伤和痛苦，甚至是永远的沉沦。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神的话语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对他所爱的子民在说话，所以他接下来就让我们知道，我们不但不能忘记神，更要时刻的纪念造我们的神，因为他才是我们真正的拯救和磐石。如果不是真正来自神的祝福，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徒劳。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就从以色列的这个下场，让我们明白 我们不可以忘记神。然后第十二到第十四节也让我们看到那些敌对神百姓的人的报应。十二节到十四节这里就预言将有一些国家就是要以神的百姓为敌的都要受到报应。神在这段经文里面就用了许多的比喻让以赛亚从预言当中讲出来，指出那些要来掳掠神百姓的人所受的报应。所以犹大当时其实面对很多的敌人呢，包括亚兰，甚至他自己的兄弟以色列，还有亚述等等，他们都一直要来攻击犹大。而且经文描述的很清楚，就是如洪水奔腾而至，但我们看到神必要出手使这些仇敌受到斥责惊吓，最后不得不失散逃跑，然后又被追赶。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不只是亚兰和以色列要受到报应，所有以神为敌的，以神子民为敌的都要受到报应。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但不要以人为敌，我们更要爱人如己。因为我们今天信了神，就应该跟随神，然后听神的话，去爱人如己。所以每天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常常去与人计较，不要常常跟人争执，反而是要常常的关爱别人。我听过这个见证，让我很感动，我常常记住，也常常让我遇到有一些争执的时候，我就会用这个见证提醒自己。就是有一个传教士，他是在一个偏僻的国家，有一天他就要回家了，他就还剩一些零食，他就觉得哎呀不要带走，他就觉得要留给乡村的那些小孩子，他就叫那些小孩子来，想要跟他玩一个游戏。他就把这包零食放在前面，就说小朋友你们谁先跑到那边谁就可以得到那包零食。小朋友就很高兴说 OK， 然后他说一二三你们就跑啊，他就说一二三跑。结果他看到小朋友手牵手一起走去，哎，他就觉得很奇怪。最后拿了零食回来，他就问，哎，你们不想自己得到那包零食吗？他说这些小朋友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不能独占这一些美好的零食。哎，这个见证常常提醒我，其实爱人如己就是可以分享，特别有争执的时候我们可以包容忍耐。所以今天愿神也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有主有爱的人，靠着神不但不去伤害人，求神帮助我们拒绝接受伤害，选择忍耐包容和分享。所以神的愿神的话语祝福大家。所以总结我要分享，当我被判七年刑期的时候，我身边就有一个外国囚犯就问我，哎，你犯什么罪？我就跟他说，哦，我是犯了只是吸毒跟拥有一点点毒品。他说哇，新加坡的法律这样重啊。我就回答是咯，我也没有想到。然后他看看我就说，其实你不是第一次了是吗？我说不是了，很多次。他说这样你为什么会没有想到吗？其实你应该知道的对吗？我被他一问我有一点，哎，是哦，不是我没有想到，是我没有想好，我选择忘记我会面对这样的。所以今天如果我有想好，可能我就不会去忘记法官的警告，不会遭遇到这些我没有想到的监禁。所以其实一样的，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做一切事情除了不要忘记神之外，要先想好，才不会陷入到没想到的下场。其实神一切都警告我们了。所以今天求主帮助我们常常的设想好好，常常的记住神的话语和警告，而且要常常的纪念主帮助我们数算神的恩典，然后我们就能够明白神其实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美妙的作为，使我们在接下来就能够更加有信心的来信靠这位慈爱和信实的真神。无论是面对任何的困境，任何的顺境逆境，神其实都是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的。 Amen。 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刚刚听军发实际传道的分享，我想他的人生，他的故事，认识他熟悉他的人，他就时不时的会在讲台上就分享 他自己生命的一个经历，因为他的生命经历也仿佛就是我们在读旧约，特别在读以色列，读神的这些选民的历史的时候，有很类似或者有很雷同的一种的经验或者体验，就是那种警戒了，稍微警醒一下，被管教了，就决定要悔改了，自由了，又在软弱了，这样的历史。我在想，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也许我们就会从一个角度觉得说，怎么会是这样子呢？以色列民怎么会是这样子呢？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子的屡劝不听，或者是警告了管教了之后又在固态重返，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其实现实生活的人也会是这个样子。然后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坐在一个或者说我们站在一个旁观者来看以色列，来看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走过教训的路之后回顾的时候，那我们会做什么选择呢？今天的经文，我想刚刚同工的分享其实已经把这一章的主要的内容也给大家一同思想了，我只想把一个画面再把它放大一点点，就是那个画面就是第六节第七节那边说到，其间所剩下的不多，好像人打橄榄树在茎上的枝上只剩两三个果子，在多果树的枝旁只剩下四五个果子，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的。这些是形容打橄榄枝，这是橄榄的收割的一种的描述。橄榄的收割是怎么样采呢？因为橄榄树很茂盛，或者说它长得很茂密，橄榄树也可以很高大，那你要怎么采呢？哇，你要一粒粒采，那是很难的，所以是用打的。就是当橄榄到了要采摘的时候，打那个橄榄树的时候，哇，那个树就会被整动，那些橄榄树就会，那橄榄就会掉，橄榄就会掉，那它下面有网就来收取这些的橄榄。那当然在这里所在讲述的所描述的并不是收橄榄，而是指我们知道橄榄树，这个橄榄跟橄榄枝子橄榄果子都常常是用来描述以色列，然后就是说当他们面对管教面对审判或者说这个描述这个画面在形容当这样一打的时候，结果一个一个都掉了，一个都掉了。那当然这个我们可以说到就是这整个的是一个被抢夺被掳掠被侵占都好，那当中最终这里表达了剩下两三个，或者是大的就剩下四五个，两三个四五个，当然这个就是刚才也提到说所谓的余剩的所谓的余民没有被赶散没有被抢夺没有被夺取的，所剩下的不多，剩下的这么一点点。那我说这个画面在表达什么，就是当风暴来到，当打击来到，当困难来到，当这个所谓的海啸来到的时候，就是谁能够继续的坚持得住的呢？你会发现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关键，就是他跟枝子连得紧紧的，紧紧的抓住。因为当这样的一个描述的时候，在表达的这个果子，就表达好像是神的这些的子民，这子民能够剩下多少呢？能够在考验中，在磨练中，在风暴中，多少人还可以坚持得住呢？这个画面你把它放大来看的时候，从这个果子的这个角度，它怎么样能够连一枝子，以至于怎么样经历风暴它都紧紧的抓住，没有放开没有放手。你看当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比如说当一个某一个建筑的架构忽然间坍塌，在那坍塌的那一刻，你在一个高空的地方坍塌的话，你一摔下去你就知道没命了。那可是那个时候你会旁边还有一些枝条，还有一些什么，你只要随手抓得住，你抓住了你就不至于掉下去。 那在那种情况，你会发现你会竭尽所能抓得紧紧的，你会竭尽所能抓得紧紧不放手，因为那个风继续的吹得很大，可是你就会抓得越紧。那这个其实在表达，在描述我们的信仰，其实也真的就是这个样子。除了枝子果子连于枝子的这种的关系，紧密的相连，紧密的相连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建立在我的家人是信主的我父母是信主的，或者是我们很常问如果我们碰到一个新的朋友出现在教会，你是基督徒吗？我的父母他们都是去教会的我说你是基督徒吗？我的太太她也是信主的，你是基督徒吗？我偶尔也会去教会。你就是你问他几个问题，他的回答很含糊很模糊。那这一个情形，你不要说面对考验，他只是应付当牧师在问他，或者教会的人在问他的时候，他这样子的回答。那你而且或者我们常看到一些你是基督徒吗？是，你去教会他，因为我每个礼拜都去你的牧师是谁啊？我的牧师啊，好像是那个是一个女的我牧师是一个女的你就知道他跟教会的认识关系其实是很有限有很多东西他都不知道，他都不清楚。那所以今天你会看到我们在面对人生的风暴，在面对灾难，在面对考验，甚至面对逼迫，那在这个当中你怎样能够屹立不倒，怎样能够站立得住？我想这是圣经里头常常表达的一个渔民的一个概念，就是一个渔树的一个概念。渔民跟渔树好像这个字是特别对以色列人的一个专有用词，说到他们渔胜的那些坚持没有放弃的。其实虽然主耶稣没有用渔民这个字来描述，但是在新约的概念没有两样新约的概念所谓的被召的多选上的少，所谓要背十字架来跟随主所谓那种天国是要努力进去的，这个表达的就不都是类似的观念，都不是那种一窝蜂一大群来者无拒。所以今天当我们在信仰中真的要面对一个很大的考验，就是不是我今天信主信得多好，我今天多积极在教会，哇，我今天做招待做敬拜，我做弹奏，我做音控，我做后面的什么。其实很在乎当我们在面对考验的时候，就是好像那个橄榄树被打被摇的时候，我能不能够抓得紧紧，跟神的关系紧紧。那跟神的关系紧紧怎么样看出来呢？就是跟教会也跟得紧紧你说没有我跟主很紧，我跟教会不紧。其实有一些人说是我跟主很紧，结果他对神的教会基督的教会，因为教会是基督是教会的头，你说我跟基督有关系，可是我跟教会没关系，那我想这似乎不是主的一个概念主的概念是他设立教会，他做教会的头。当我们跟教会紧紧的跟随相连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人要做的。所以这里你说这个果子是因为枝子够强把它抓住吗？那这个描述要反过来看，从枝子的角度是我坚持敬畏神，所以神没有让他被抢夺，没有让他失去所以我想这也就是今天我们作为一个耶稣的门徒，作为属灵的一个的果子，我们是有自己的一份的义务跟责任，紧紧的抓住，以至于在风暴当中考验的里面，我们没有被遗弃，以至于我们可以坚持到最后。求主帮助我们，也奉主的名祝福，让你每一个参加晨祷的，你渴慕晨祷的，那这就是其中一个你渴慕在跟神的关系，跟神的话语，跟教会有一个紧密的相连。愿神帮助你，也保守你，我们都一直坚持。 在幕后的日子，一直到主荣耀的再来。